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定火第二日，以色列出动了50架战机，10分钟之内精准打击超过100个真主党据点，清除了真主党总书记卡西姆的秘书。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单日303人牙飙命，超过1100人受伤，创下了开战以来的最大规模。与此同时，科威特和阿联酋拦截了大量不明的无人机。伊朗境内的卡拉季、布什尔、德克兰等地都响起了爆炸声。但是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都没有认领这些空袭。虽然字面上说是停火的，但中东空域的无人机导弹还在飞。这样先看看三个关键资讯。第一，停火协议正在被第三把火同时烧。第二，伊朗表面上在拒绝谈判，但实际上已经弱到需要巴基斯坦派战机护送。第三，亦都是最少人注意到的，就是中共向伊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承诺。而这个承诺暴露了整场谈判最隐蔽的恐惧。第一把火我们先讲，就是黎巴嫩。伊朗政权拼命地想要保住中东的唯一小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北部的居民明确喊话，黎巴嫩方向没有停火，我们正在这里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但是呢，他同时抛出了一个覆盖性的动作，下令内阁尽快启动和黎巴嫩的直接谈判，地点时间已经定了下来。下星期在华盛顿国务院，以色列派出驻美大使莱特尔，黎巴嫩就是派出驻美大使莫亚亚德，这个是两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这种级别的直接谈判。以色列的要求很明确，解除真主党武装，但是这个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真主党不单止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有独立的军队、情报机构和加密通讯网络。黎巴嫩总理萨拉姆神早已经要求真主党就系，但是真主党不听。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逼黎巴嫩打一场内战。黎巴嫩政府没有这个军事能力。那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还要来做呢？那他这张牌是打给伊朗来的。伊朗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将真主党问题绑入美伊谈判。内塔尼亚胡就是要告诉伊朗，真主党这张牌我正在这里单独处理。第二把火就更精彩了，因为谈判还未开始，东道主就先翻台了。这把火是烧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美国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阵容是顶配，副总统曼斯、特使维德科夫、川普女婿富十了。但是呢，伊朗那边开始做戏。伊朗官媒塔斯姆通讯社今日放出消息，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加里巴夫都还在德克兰没离开。伊朗总统更加放话，只要以色列继续打真主党，任何谈判都没有意义。伊朗原子能机构亦都在同一日宣布将继续进行浓缩核材料油，直接无视川普前一日划下了红线。三连击，这个这样的伊朗好硬正、哦。但是好笑的地方一点了。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宣布派战斗机进入伊朗的领空，护送伊朗代表团去伊斯兰堡。那为什么要巴基斯坦去进行护航呢？因为经过40日的轰炸，伊朗空军已经是基本不存在了。那即是说呢，德克兰口头上说不去，但实际上已经谈好怎样行了。不过呢，德克兰需要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是黎巴嫩。所以呢，现在黎巴嫩问题是整场谈判的最大变数。但是意外的是，东道主还未谈判，就几乎是引爆黎巴嫩这个炸弹了。10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痛骂，加上诅咒，正在袭击真主党的以色列。阿里夫政府没有出了切割澄清，沉默就是一种信号。以色列在驻美国大使莱特尔和总理办公室立刻发表声明，认为应该取消巴基斯坦的调停资格。 曼斯带住川普的犹太裔女婿富什纳抵达一个刚刚早就以色列人落地狱的国家，同一个说谈判无意义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这张谈判台实在是不多稳阵。这个时候呢，驻扎了中东的美军就格外重要了。美国目前在中东部署三艘航母、两艘两栖攻击舰，涵盖82空降师、游骑兵和三角洲特战队，总兵力超过50,000人。川普说军队正在装满弹药，准备下一场大战。更致命的呢，是伊朗内部的工业正面临全面崩溃。根据化学工业专家查克拉巴蒂的产业数据指出，伊朗 75% 的石化产能目前被迫下线。两大钢铁厂合计年产能1400万吨已经完全停摆。80%的导弹生产设施亦都已经被彻底摧毁。不过最关键的呢，仲是在于阿拉克工业区的阿扎拉布核心设备被彻底摧毁。这个就意味着伊朗失去了的修复工厂的能力。整个工业基础进入了的不可逆的系统性坏死。这些都令到伊朗不得不在谈判台旁边坐低。不过呢，真正令谈判有转机的还要讲是第三把火。谈判台上坐住美国和伊朗，台底还有北京。白宫透露，北京在这次停火当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呢还是在最高层级之间。他换句话讲是习近平出面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巴基斯坦官员向英国卫报透露，中方向伊朗官员承诺在未来的谈判过程当中不会发生针对伊朗官员的清除行动。其实那个即是说呢，德克兰最大的恐惧是人去谈判就翻不到他。但问题是北京到底凭啲咩嘢去做呢一类嘅咁样嘅担保呢？习近平系喺川普嗰度攞到承诺，定系自己喺度空口讲白话呢？如果谈判期间真系出咗咩事，中共可以做啲咩呢？呢啲问题暂时都仲未有答案。但系呢件事嘅本身就说明伊朗政权渴望保住性命。就在全球都盯住伊斯兰堡的时候，亚洲正酝酿巨变。中共外交部宣布，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将会在4月14号到17号访华。中共比出咁少见的最高规格，党魁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政协主席王沪宁四套班子的最高层将分别会见。以往呢，中共对越南呢类嘅角色，通常最多就系两位领导人出面。呢次四个全部都上晒，只能说明一件事，就系中共系极度需要越南。与此同时，中共外长时隔9年再次访问朝鲜，前上海企业家侯利任认为中共系非常之恐惧，正设法推进喺越南同朝鲜嘅军事布防，而核心计划就系、是。以军事联防的名义在越南和朝鲜的山区建立隐蔽的远中程导弹基地，在越南部署导弹，射程完全可以覆盖南海水域，并且扼守马六甲海峡这条能源生命线。而在朝鲜开城等地部署基地，只需要1000公里的射程，就能够将美军驻日本鹿儿岛等核心军事基地纳入打击范围。全球布局都在快速变化，在接下来的48小时，曼斯等人的谈判结果将决定停火是走向和平，定是走向更大规模的对抗。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谈判能够成功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判断。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3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十号上昼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面，双方各自致辞五分钟左右，随即进入闭门会谈。根据报道，郑丽文的讲稿超过3000字，都是攞住稿的读。原本预计有较长的发言，但是直播在进行到约三分之一时就被切断，记者被要求离场。这个亦都是首次国民党主席访中未有在直播镜头下读完讲稿。媒体人陈破空认为，郑丽文称赞习近平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实为一种高级黑，因为这些政绩在当前中国经济衰退、规模性反贫的现状下，听落去极其讽刺。因为大概郑丽文会讲到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中共不想让中国市民听见，这个就令中共心虚，矮化郑丽文，矮化台湾。
郑丽文呢是搭着巴士前往会面的地点，而不是这种高规格的这种公务车专门的车，所以呢这感觉就是一个民间的团体，甚至呢就是一种地方官员集体要到北京去述职这样的一种事，也就是说呢地方对中央，共产党是中央，而这个国民党呢其实只是一个地方的党派，地方呢还指的是台湾。他的直播被卡断，故意羞辱他。
中国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嘛，哎，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媒体其实都是在他的一个控制之下。那郑丽文就是配合习近平去把台湾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当然台湾就变成中国的内政了。基本上，郑丽文是以台湾的主权当作是一个让渡，让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也就牺牲台湾的主权，让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来换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对台湾发动战争。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这个简单讲，这个叫投降。
另外，习近平引用清明时节雨纷纷，陈破空指出，这首诗的下句是路上行人欲断魂。在这种外交场合引用极为不吉利，反映出习本人文稿掌控与现场反应的尴尬。就在郑丽文到中国展开和平之旅之际，八号中共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发署名文章，要求深入救治和平积弊，维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对此，时事评论员周谦八号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东部战区管就是台湾海峡，兵力针对他就是台湾。郑丽文人重在中国，共军却毫不俾佢面子，直接打脸咗啦。周谦指出，共军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和平才能够躺平的奇怪论点，直批郑丽文前脚才刚刚对台湾人讲和平才能够躺平。共军马上就说，你知我们相信他是不可以用和平麻痹作战的思想。他叹到，国民党和郑丽文帮助中共呃台湾人，亦都呃到了自己，可怜啦。据台湾国防部的监控报告，6号至8号每日都有共机、共舰及公务船在台海周围绕行，共机甚至逾越海峡中线。9号更无预警宣布在黄海实施实弹射击。民进党发言人讲，国民党可以自欺欺人的将共机、共舰当成伴飞，将实弹演习当成迎宾礼炮，但请不要欺骗台湾人躺平就能够换和平。郑丽文嗌出两岸中国人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陆委会当日傍晚6时召开记者会，副主委暨发言人梁文杰表示，日前希望郑丽文对习近平提了3个主张，反而不断附和中共，将两岸问题内政化，对国际社会发出错误资讯。陆委会感到非常遗憾。3个主张是：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二、要尊重台湾人民意愿；三、停止军机舰的恐吓。民进党立委黄世坚直言，郑丽文是上帝送给民进党最好的礼物。郑丽文应该攞几时做了什么事，往往都会搞错，真是崩口人忌崩口碗。观众朋友，值得关注的是郑集会。习近平站在身高178公分的郑丽文身边，亦都还是差不多高。去年10月30号郑集会，习近平站在身高190公分的美国总统川普身边时，竟然差不多高。为什么习近平站在哪个身边都可以跟那个人差不多高？习近平到底有几高？欢迎观众朋友参与讨论。 另外，媒体人蔡慎坤提醒台湾人郑丽文的得力干将国际事务部主任董家瑜是上海台商子女，细细个在上海长大，接受了完整的党国教育，堪称中共精心培养的统一接班人。唔怪得郑丽文的那个乖顺，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口号嗌到震天响，台湾人如果不警醒，自由和民主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话俾大纪元听，以郑丽文嘅身份大量使用中共党文化用词，令人食惊。其中作为习时代标签嘅命运共同体，更露骨展现要同中共红潮达成一体嘅意味。观众朋友，郑丽文访华到底系咪为咗和平呢？你认为系嘅话，请评论一；认为唔系嘅话，请评论二。
中共国务院4月8号突然间成立境外国资工作局，分析认为习近平在度准备一场针对红色家族的清算，切断权贵阶层最后的退路。要睇懂呢个局呢，必须拨开中共海外投资的表象。过去20年，中共央企在海外的巨额亏损，本质上是一场财富的转移。2004年，中航油号称在新加坡炒石油期权失利，一夜之间蒸发 5.54 亿美元，按照当年的汇率合计超过了45亿元人民币。中国铁建在沙地起轻轨亏损的41亿人民币，而在委内瑞拉高达600亿美元的投资，随着马杜罗被捕，基本上亦都是打了水漂。如果抛开台面造假，官方宣称了80000亿境外国资长期处于无监管的状态。那个为什么不查？因为所谓的央企海外投资本来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提款机。外界估计中共高官家族藏在海外的私人资产保守数字是100000亿美元。表面上看，这些钱都是离岸公司、海外的房产、家族信托，但实际操作当中，很多权贵就是通过控制国企的海外子公司，利用一带一路进行虚假贸易，把国有资产逐步地搬到自己的名下，国企投资和私人资产搞埋一切，外面看是国家项目，入面看是家族生意。将海外国资变成死了、烂了，对所有的红色家族都是有利的，唯独不符合习近平现在的利益。中国内部财政正在枯竭，习近平必须强制收丑财富，这个时候放任权贵继续向海外搬钱，等同于是抽干政权的血液。境外国资工作局的设立，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全球80000亿资产的底牌，连同事前审批、事后追责的权利，全部集中到最高层的手入面。他要精准地查核哪些钱还在，哪些钱已经被洗白了，是哪个在洗，这个是一道防止权贵集体跳船的铁矿。但是呢，这件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同你我都有关系。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瞬间地冻结了俄罗斯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共海外资产规模比俄罗斯可是大得多。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台湾冲突吓阻法案，明确授权在台海开战的时候全面冻结中共高官及代理人在美资产。习近平这个境外国资工作局下面专门设立的风险防范处和应急管理处，那个讲穿了，这个就是提前演练，万一边一日台海出了事，怎样可以赶快地将资产撤出来，或者是至少搞清楚到底有多少钱会被冻结。但是呢，如果北京突然间大规模地搬运资产撤资，这个本身就会被西方捕捉到，变成战争信号。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就是钱摆在外面，怕被美国冻结了，搬回去呢又怕触发西方的预警，查了太重，怕被自己人偷晒，查了太紧，又怕逼到官员集体反扑，甚至是内部兵变。这80000亿的胡桃渠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今次能不能够查清？欢迎你们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伊朗和美国的会谈听日就要举行了，结果这支橄榄枝最后还是变成铁拳，现在谁都不知道。曼斯今日朝早已经启程正式去巴基斯坦了，而伊朗方面所有媒体都没有报道他们已经抵达，那到底这个会谈还能不能够照常举行呢？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今日朝早也都发了一条 Truth Social， 写每一句话非常简单， 世界最强大嘅重置。指佢咩呢？所以外界而家去估，有啲人话系咪喺度预示住呢个美伊谈判呢？亦都有人话系咪世界格局嘅一种大重置呢？仲有话系咪喺度讲经济问题啊？大家都系猜测。观众朋友，你认为系咩呢？世界最强大嘅重置一句话。另外，我哋嚟到今日上昼咧，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式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去进行一个叫做高风险嘅谈判。不过喺离开之前咧，佢话俾记者听，如果伊朗方面愿意真诚谈判，咁我哋当然亦都愿意伸出橄榄枝。如果佢哋想耍花招嘅话咧，就会发现我哋嘅谈判团队唔会轻易妥协。咁个川普总统其实亦都表示咧，今朝早福士新闻报道话咧，川普总统称佢如果谈判未果嘅话，嗰、那个伊朗会好痛嘅。咁嗰个外界亦都猜测，若如果谈判唔成，将即刻军事行动。咁另外咧，曼斯仲表示话，川普总统咧已经系就谈判提供咗相当明确嘅原则，然后咧佢亦都预计会谈会取得积极嘅成果。而同时咧，我哋睇到另一方面啦，美国大规模嘅增援空运亦都突然启动。佢有实时嘅飞行追踪数据显示咧，从9号开始咧，有大量嘅美国嘅军用运输机，佢哋开始从包括德国、英国、意大利，仲有希腊等等呢啲基地一同起飞。然后咧，飞行嘅方向包括土耳其啦、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等。佢亦都有消息指出咧，有喺10号嘅时候，系喺阿联酋嘅一架 C-130 运输机降落之后不久，咁嗰、那个机尾上面咧印有叫做查尔斯顿字样嘅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咧，亦都降落喺咗伊斯兰堡嘅巴基斯坦空军努尔汗基地。咁另外咧，我哋睇到伊朗嘅另一边咧，而家系非常之系一种迷之状态。伊朗方面而家一再强调，只要系以色列唔停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嘅话咧，咁我哋就唔谈判。而且咧，今日朝早中共媒体报道真系查咗一圈啊！就是想知听日11号我哋睇到其实呢个时间嘅话，中国时间、亚洲时间已经系11号啦，马上就要谈判啦。伊朗而家到未到达巴基斯坦？媒体居然冇一个正式嘅报道，查咗好多媒体，结果返到一条一篇中共嘅媒体报道话，伊朗呢边嘅代表团仲未启程。嗰、那个伊朗叫做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嘅，美国必须要敦促以色列遵守黎巴嫩停火协议，谈判才能够开始。然后呢，今日朝早平台上居然传出话，这个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影片，是一个车队，一个车队行经的画面，但是不能够确定真假。然后去问他，包括 ChatGPT 和 Grok 等等，他们都说目前没有消息显示伊朗团队已经抵达。然后又翻了一圈英文媒体，亦都是说、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巴基斯坦谈判的变数存在着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呢，因为黎巴嫩遭到空袭，伊朗代表是不是出席未定都是这种预谍。另外，彭博社在晏昼的时候报道说，巴基斯坦首都的官员表示了，一名即是一个伊朗代表团预计呢将会在周五晚间抵达伊斯兰堡，是为了定在周六举行的和美国的关键谈判做准备。他讲的是预计，他亦都没说周五晚上已经抵达，所以翻了一圈点算都没说抵达，那个唔通真的会不谈判咩？那个我们知道，但是副总统曼斯美国这边已经是去的了。所以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呢，翻到了一篇报道，叫做阿拉伯媒体事件报。这篇报道呢就提到说，伊朗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的细节是被保密的。消息人士话咧，美国同伊朗嘅技术团队代表当地时间周五上昼抵达嘅巴基斯坦。咁佢其实话伊朗方面已经抵达咗啦。佢话伊朗代表团将会喺周六参加谈判。嗰、那个尽管而家伊朗就黎巴嫩事件发出咗一系列强硬嘅谂法，但系呢篇报道当中就提到话，其实已经抵达咗。咁所以观众朋友点睇咧？而家真系。估计稍后的话，可能美国媒体亦都会陆陆续续报道出来。如果真的已经抵达了的话，目前刚刚开录影片之前还没有见到。咁另外那个今日成日有一名伊朗的这个高级官员向 Press TV 透露话，德克兰方面表示他已经是迫使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并且呢以这个作为是参加和美国停火谈判的前提条件。另外呢，伊朗方面还声称因为袭击持续不断， 那个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的行程已经多次推迟。那个伊朗方面再次发出警告，如果袭击再次发生的话，他相关谈判恐怕将会彻底取消，还是在威胁着。明天就要谈了，在亚洲时间即是今日11号马上就要谈了。结果呢，他还在威胁说取消谈判。而在今日呢，我们见到其实前面刚刚伊朗方面自己提到的，说以色列方面已经是被迫停火的。结果真主党今日是多次袭击以色列。其中的一次袭击当中，真主党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体育综合设施，还有停车场，亦都遭到袭击。结果真主党今日是向以色列社区发射了大约30枚的火箭弹，全部都是攻击市民设施，市民目标非常之邪恶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国际，这个亦都是伊朗一个反对派的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在即将举行的这个伊斯兰堡的美国会谈前夕，在伊朗的领导层内部现在就这个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还有没有权限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执。那我们想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叫做亚西迪就表示了，他其实现在想在这个会谈当中限制加利巴夫，还有就是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的权限。然后呢，他想插一个人入去，就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叫祖尔加德，将他放进谈判团队里。结果他的这个提议遭到所有成员的反对，因为这些人都认为这个叫祖尔加德的人，他缺乏进行这种战略性谈判所需的经验，不给他入去。同时那个这个亚西迪还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个航空航天部队的司令都在这里强调说，那你在这个代表团去的话，必须要避免就伊朗的导弹计划进行任何谈判，不要跟美国去谈导弹。大家可以看到谈判前它内部发生了很分裂的这个迹象非常清晰。另外伊朗空军几乎是被灭晒的，所以这个巴基斯坦是派出了空军战斗机还有空中预警机去帮这个伊朗代表团的飞机去护航。咁我周五呢，伊朗的领导人叫做特使就表示，他说美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的谈判的过程或者会持续大约两三日的时间。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亦都是今日在驻伊朗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表示的话，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了，伊朗的十点计划将作为谈判基础。咁佢亦都强调咗伊朗始终欢迎外交同对话，但係呢绝对唔接受为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铺路嘅对话。态度好强硬咗吓。但係呢，我哋睇到今日冇就係霍士新闻报道系讲嘅。而家呢伊朗系在传递，就係伊朗喺媒体上讲嘅话同私下里同美国谈判讲嘅话系完全唔一样㗎吓。咁另外呢亦都有消息话呢，伊朗人民嘅武装反抗其实而家正喺度兴起。有正在进行当中的趋势，因为在 X 平台上有消息显示呢，新成立了一个叫做祖国卫士的组织，他们是在伊朗父母附近的一个叫做萨维的检查站，就是随机开枪对着这些检查站的警察开枪扫射，然后呢造成两名警察当场被击毙。这个亦都是令到可以说当权者们越来越感到人人自危。而且最近呢，在这个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呢，上媒体的一些革命卫队成员呢都是遮得很严实，戴着帽子，然后戴着口罩，还戴着墨镜，而且还是匿名的，完全都不敢提名字咯。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有怕到什么程度。另一边我们看到美国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哈塞特，他今日表示他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呢比正常的时候依然是比较低的，但是呢美国方面已经制定了备用的方案了，预计海峡可以在两个月内开放，一旦开通的话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降。咁另外呢，其实川普总统昨晚我们也都提到的对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啊，包括了对邮轮收取费用等等啦，这些事都向在伊朗发出了最新的警告的，要求他立即停止这样做。而今日朝早呢，美国媒体报道话，而家伊朗呢正在向可以顺利通过海峡嘅呢啲船只呢喺让佢哋交费，你要交个钱先可以吓。然后另外呢，亦都系川普总统随后嘅推文当中就提到嘅，伊朗佢允许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做得系非常之糟糕，有人甚至话呢呢个系好可耻嘅，而呢个同我哋同佢哋达成嘅协议系完全唔一样嘅，就系冇按照约定冇做嘅。但系呢有一名以色列嘅官员我哋睇到今日咧系话俾霍士新闻听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佢哋无视川普总统嘅警告， 正在利用停火窗口期开展行动，亦都是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个停火协议我们看到还没生效几日，双方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白热化，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那我嚟紧的话，伊朗是选择真正的遵守协议呢，定是继续试探川普的底线呢？恐怕还是背后力量在起着关键作用。那个全世界都盯着这条咽喉水道，哪个他会先眨眼，是哪个先那个。咁另外呢，今日英国首相有个表态，佢话正同川普喺度积极嘅協调，寻日佢哋唔系通咗电话咩，话组建咗一个由30个国家组成嘅庞大军事联盟嘅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咁嗰个话英国呢已经召集咗会议，四月初我哋已经举办咗虚拟嘅会议，涉及到30到40个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日本、韩国等等。目的就系喺战后安全规则，然后呢包括海军护航，仲有后勤支持，以确保邮轮的安全通过。那我们看到有网友就讲笑，就是讽刺的话，川普总统一嬲，然之后他又行动了。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呢？但是呢他也都强调，他因为现在目前是一个停战状态，所以就是没有军事行动。所以也都是可以怎么讲，他按照他自己之前的承诺，就是在安全之后他可以护航。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军是在今日发布了一段影片，就展示摧毁真主党导弹发射基础设施的一个行动。咁、那个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话，已经摧毁咗并且拆除200多个火箭发射器，而且超过250名嘅真主党人遭到袭击并被消灭，其中包括15名负责各个地区嘅炮兵系统嘅指挥官们遭到斩首。另外呢，以军嘅总参谋长叫扎米20号系发表讲话，就倾到话以军而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喺以色列北部前线上面并冇停火啦。他说以色列和伊朗现在处于停火状态，但以军可以随时以强有力的方式重返那里继续行动。那么他也都表示说，伊朗所遭受的打击也都影响到他黎巴嫩真主党，因为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已经被孤立，同的战略后方就是为了提供资金和武器的人的联系也都已经被隔绝了。那观众朋友，你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行动应不应该停止呢？欢迎你留言。
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7号，佢喺日本东京新宿文化中心举行嘅第6场演出。前喺观看演出嘅观众中，不乏企业界人士同艺术界人士。神韵完美嘅艺术打动观众，剧场内不时传出阵阵掌声。日本著名演员高桥英树看完演出之后说，绝妙的音乐还有舞蹈员训练有素的身体呈现，整场演出非常容易理解，令人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时光。高桥英树是日本影坛的常青树，出道后凭着帅气的面孔立即成为电影公司的招牌演员，并在现代和历史古装剧领域塑造了很多日本家喻户晓的角色。他赞叹舞蹈演员出色的平衡感，整齐划一的整体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对于用肢体动作讲故事，高桥表示，正正是因为没有语言，有些部分才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另外，管弦乐团中融入了中国乐器，整体听落去格外的悦耳动听。高桥还说，动态背景精美，运用影像令到角色从背景中跳跃而出，那时候和舞台角色互动非常全神。舞蹈演员们一定经过了不一般的反复训练。企业家池田高文表示，神韵演出呈现了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涵，带给了既珍贵又完美的时光。这个不单止是艺术，还有着明确的信念。在那地说，我仿佛亲眼见到他1949年之前的古老中国。
我们中国叫神宗，我们都知道这个词，但是呢，我们在中国期间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共产文化里头，把自己和这个中国神传的文化、神传的这个文明啊，就是很长时间是脱节的。原因里头，我觉得他是把华人啊跟自己这个文化的根啊，又把它接起来。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4月11号呢，美伊就要谈判了，而伊朗有关谈判的消息仲是非常之纷乱。不过呢，川普直接是放了话，谈不成，美军呢已经在重新装填武器，24小时内见结果。而伊朗呢在下午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在各种谈判的纷乱消息当中，今日下午消息显示，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与外长阿拉格齐已经抵达了伊斯兰堡。随行的呢还有最高国防委员会的秘书艾哈迈迪安、中央银行的行长黑马蒂，还有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扎尔加德尔。加里巴夫表示，他即将到来的谈判当中，如果美方准备好达成真正的协议并给予伊朗民族的权利，他说美国亦都能够看到我们这边同样准备好达成协议。外界认为中央银行行长出席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伊朗更多关注的是为经济而他们制裁，冻结资产、重建资金或者是霍尔木兹的收费。因此重磅谈判即将展开。今日4月10号华友的独家消息说，就在曼斯登上空军2号去谈判之前，川普总统话给华盛顿邮报听，如果巴基斯坦的和平谈判失败了，美国的军舰正在重新装载最好的弹药，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川普说一切的结果24小时之后就会知道。川普还提到，我们正在进行一次彻底的重置，我们正在为战舰装载最好的弹药、最好的武器，甚至比我们之前使用的重要好。如果我们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我们会使用这些武器，因为我们面对它是一些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川普呢随后也都发表了声明说，伊朗人似乎未意识到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的筹码，他们今天还生存着，唯一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谈判。川普今天下午呢在登上空军一号前表示，好的协议就是不拥有核武器，而海峡会自动开放，否则伊朗就赚不到钱。他说不管伊朗，我们都会彻底打开这条海峡。而为了促成谈判，今日内塔尼亚胡同川普通了电话之后，亦都调整了对黎巴嫩的打击政策。由即日起，每次针对贝鲁特的空袭都需要经过特别的审批，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亲自咁批准。目前双方没有停火协议，但是袭击的频率已经是大幅降低了。同时以色列亦都正式将西班牙驱逐出加沙停火调解了中心。原因就是两国外交关系破裂。还有以色列亦都讲到，西班牙对以色列的行动一直持敌对立场。在川普警告可能会对北约撤军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正同川普对拒。川普在上午10点警告说会撤回那些不帮助美国的北约国家的支持。而桑切斯在晚10点就宣布西班牙即将会开放西班牙驻伊朗德克兰的大使馆，帮助他们实现和平。停火协议24小时之后马上就会见分晓。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军目前持续纵向中东增派兵力。最近有战斗机和攻击机抵达了这个地区，还有来自第82空降师的1500名到2000名士兵。另外英国首相斯纪贤亦都放出了风声，他亲口确认正同川普紧密协调，拉起一个30国组成的庞大军事联盟，准备用武力强行打通这条全球能源咽喉。因此伊朗现在所面对的是外部多国的强大压力，而伊朗政权在国内的局势亦都开始有些新变化。伊朗国内出现了新的武装抵抗组织，叫国土捍卫者组织，他们在靠近库姆的萨维市一个检查站枪击了两名卫队军官，是为了报复被伊朗政权残害了两名年轻抗议者。在今日这个组织的人员戴着墨镜、帽子还有围巾，针对这次袭击他们发布的影片声明。外界亦都认为跟着下来将会见到可能有更多伊朗人，他们开始对伊朗的安全部队采取自救行动。这次伊朗停火亦都是将中共推到了前台。美国军事智库战争研究所根据近期的报告分析之后，就揭示出来一个秘密。自从美以联军开始打击伊朗导弹计划以来，中共在背后不断为伊朗输送导弹燃料潜体，帮助伊朗重建导弹计划，想尽办法去阻挠和破坏美以联军的努力。每日电讯报近日就有报道说，据消息指再有用于制造导弹燃料的中国化学品船只已经抵达了伊朗。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受到制裁的船只停靠在伊朗港口。报道中还提到，再有足够制造数百枚导弹化学品的船只是由中国港口开出到达的伊朗港口。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对福克斯表示说，中国共产党是战争敌对国，危及到美军的安全。他敦促美国政府扣押这些中国船只。他指出，在美中关系里面，美国筹码更多，牌亦都更多。觉得最后都是没有任何进展的，你就在留言区度打个数字二。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好多人想补，但又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目前美伊谈判陷入胶着。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川普政府将要求释放至少六名被关押喺伊朗嘅美国公民，作为谈判嘅一部分。而目前以色列有五个作战分队正喺黎巴嫩南部同时展开行动。自战争启动以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经击毙了大约1400名真主党成员，摧毁4300处恐怖组织设施，并缴获了数百件武器。伊朗方面则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为借口，为停火谈判蒙上一层阴影。而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在谈判前警告伊朗，美军战舰正在装载最好的武器和弹药，一旦谈判破裂，美军将恢复打击行动。川普总统周五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伊朗除了利用国际水道对世界进行短期的勒索之外，他们已经无牌可打，他们今天还可以生存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谈判。而这些事态对潜伏在背后的中共来说，可以说是如理针毡。中共近日在上海和东北沿海划设长达40日的异常空域禁区，在上海外海至黄海北部划设5个空域受限区，范围横跨约340英里，亦即是约550公里，但并未有宣布任何演习。这次限制影响了靠近南韩和日本的航线，只留下一条狭窄走廊供民航飞机通行。因为该禁航区的结束日期，亦即是5月6号，和当时预计5月12号举行的川集会紧隔一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在4月8号的业务报告中证实，台湾国安局侦察到美军在4月6号派遣侦察机进入相关空域进行活动。每日电讯报亦援引军事专家的推测说，这次演练可能包括在美军未来可能用于前往台湾的运输路线上设置战略隘口。美国目前在南韩和日本部署有防御系统、攻击部队以及数万名士兵，一旦决定防卫台湾，这些部署将成为前锋部队。此外，中共近日在加拿大的动作亦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保守党议员接连离奇跳船转投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后，加拿大前新民主党联邦党魁穆凯尔在电视直播中证实，总理卡尼正贿赂保守党议员倒戈。而这一切都是在总理卡尼访问中共国回来后发生。直到现在，卡尼亦都没有对外说明他所签署的加州联合执法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保守党党魁博励治今日亦都针对自由党以后期交易，他表示支持选民发起罢免请愿，将背叛的议员赶出议会。此外，150万艾伯塔人想离开加拿大的投票数据亦都已经出炉，相当于有 70% 的保守党选民支持独立。而马斯克日前亦都罕见表态支持阿尔伯塔省脱离加拿大，并直言该国完蛋了。亦都有加拿大人指出，自由党私下买通反对党议员的做法， 就是当初中共统战得天下的那一套。值得注意的是，日前有一群加拿大人聚集在加拿大国会门前等待，等到卡尼出了之后，他们大声感质问他说，你打算利用多数席位对我们做了事，等政府停摆吗？外界认为加拿大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或者反抗很快就会到来。外界还认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地理位置令他们变化会对美国造成一定的危险冲击。英国独立新闻 GB News 对伊朗战争发表段大胆震惊的评论，称他有人指出这个真相。这个不单止是一场关于伊朗的战争，而是一场重塑世界格局的战争。而前中央委员会副局长、退役副上将哈沃德日前告诉伊朗国际听，伊朗战争是西方大国与包括俄罗斯、中国和北韩在内的集团之间更广泛地缘政治对抗的一部分，并将对全球权力平衡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美国副总统曼斯离开巴基斯坦参加和平谈判之际，川普总统今日突然发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宣告，指出这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重置。而这个似乎也都印证了英国独立新闻 GB News 的大胆评论。此外，今日川普总统还亲自转发篇来自 Just the News 的相同评论，也即是川普总统抄了中国能源命脉的后路，而这个也都更显得意味深长。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建立大北美经济独立安全区，以掌握资源与能源安全，而欧洲也都无法置身事外。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将对美国产生强烈的能源依赖。至于英国，如果无法恢复曾经团结所有人的信仰与民族认同，亦都会因为美国重置世界而陷入千年的黑暗。而目前正打算加入欧盟在加拿大最终兜了一圈回来，仍然要回到美国所建立的重置世界中。各位朋友、观众朋友，你是怎样去看？亦都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黎巴嫩总统府10号表示，下个礼拜将会在华盛顿和以色列举行会谈，讨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以及这两个邻国展开谈判等问题。黎巴嫩希望在开始和以色列展开谈判之前先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拒绝讨论和真主党的停火。4月10号，美伊停火进入第三日，谈判正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登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亲自带着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出席，这个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层级最高的直接接触。由伊朗议长加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要求黎巴嫩先实现停火并解冻被冻结资产。据伊朗普莱斯电视台报道，由加里巴夫率领的代表团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安以及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而曼斯已经警告伊朗不要玩弄政治游戏。就在曼斯登基之前，川普还留下了一句话，说伊朗今日还可以生存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谈判。而川普亦都在同一日指出，伊朗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之外毫无筹码。他警告伊朗，美军战舰正装载最好的武器和弹药，一旦谈判破裂，美军将恢复打击行动。对此，外界认为这个就是最后通牒。目前伊斯兰堡神早已经将整座城市当成了战时管制区，市内行人路连夜粉刷标线，主要入口封闭。塞琳娜酒店所有的住客一律退房，整个红区都进入了最高警戒。这个不是外交峰会的排场，而是在备战一场随时可能崩盘的谈判。此外，美伊谈判前夕还传出一则劲爆的爆料。据伊朗媒体伊朗国际独家披露，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强势介入谈判，就谈判人选同议程同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同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瓦希迪亦都正联手军方向谈判团队施压。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伊谈判在未来两周内会不会有很大的进展呢？亦都欢迎你留言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指出，河南三地招商数据造假，凭空捏造虚报77亿9.6亿投资资金。对此，有分析认为，中共中央电视台造反了，习近平全面告急。中共官媒央视新闻资讯显示，记者在河南调查发现，一些区县在统计引进省外资金工作中，由于上级考核层层加码，只重指标，不重核查，为了完成任务，基层单位虚构项目，编造数据。所谓的省外资金就是从本省以外地区引进来的投资资金。2025年1月到11月，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但是当记者调查的时候，当地承认实际到位金额只有1亿多元，78亿元的上报资金中，当地承认有77亿元是虚假的，只能向记者提供1亿余元省外资金的凭证，而即使是这1亿余元的凭证，亦都是漏洞百出。事实上，类似舞阳县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亦都同样存在，从不到1亿夸大到78亿，从压根1分钱冇到虚报9.6亿。因时记者调查发现，造成如此悬殊荒诞的数据差距，其核心根源直指基层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不得不弄虚作假。7月10日，网易号朵朵堂发表文章指出，最近央视焦点访谈一期关于河南招商引资的调查报道，对河南三地严重的数据造假案狠狠甩了某些政绩工程一记耳光。78亿的大饼最后缩水成1亿的芝麻，注水率超过98%。这里边度是招商，这里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数字骗局。对此，长期关注中国事局的文穗亦都在 X 平台发文指出，中共内部权斗你死我活，央视似乎亦都加注其中。近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彻底引爆海内外互联网，这个等于是被已经一地的毛的习近平又狠狠地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为什么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要做这样的事情？谁给了央视勇气对习近平进行如此精准的打击？78亿和1亿 ,9.6 亿和0，这样的造假真是登峰造极了。文穗指出，央视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算是哪个记者秉持良心想揭露地方经济的黑幕，但是央视层层审查的系统为什么就突然失灵？这样的消息怎样可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央视到底想达成他们的目的，又是谁给他们这样的胆子？文穗表示，背后的支持力量到底是谁？这一件没得相当惊人。
今日4月10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见面，这个亦都是近十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再次同场。但是呢，郑集会在现场却突发的状况，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今日郑丽文在发言的过程中，大约是讲到1/3的时候，中方突然宣布记者全部清场，多间台湾媒体的直播信号亦都同时中断了，画面直接就切换到彩条。官方解释是例行程序转入闭门会谈，但是这个时间点确实是比较罕见。从公开的画面来看，两个人握手大约13秒。郑丽文发言的时候全程是对着稿件，不敢读错。内容多次提到九二共识、反台独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强调希望找到避免战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强调台海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等等。而对比过去，例如好似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的时候，发言基本上都能够完整地对外公开，等他们讲完。而这一次讲到一半就清场，亦都令外界多了不少猜测。据传郑丽文是准备了超过3000字的演讲稿，但实际只是读了大约1000字左右。有观点认为，中共的外交体系一向对时间把控得非常严格，好像这种级别的会面、发言的时长，甚至稿件大致的内容基本上都会提前沟通好，很少会出现讲到一半突然叫你清场的情况。所以这次未读完稿件就请记者离开，不少人他们确实是反常。亦都有人解读得更直接一些，这个说明在习近平的眼里面，郑丽文的重量级不够，就是神子，想停就停，丝毫不顾及郑丽文的颜面。或者还讲了一些令习近平不入耳的话。亦都有网友调侃话，看到影片郑丽文在民主的体制入面一贯讲的声太大，语气亦都比较强。看看香港的官员是怎样面对面圣上的。咁这个口气令被捧惯了的习近平听住估计心脏病要发作了。另外呢，这次的交通场地亦都有玄机。郑丽文是坐住小型巴士前往会场的。在2005年北京是用黑头礼宾车在迎接连战的。这个足以拿到习近平对郑丽文以及现在的国民党的轻蔑。值得关注的是，郑丽文在演讲稿里面满满都是中共用语，出现了很多台湾人很少见到的陌生词语。例如稿里面有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小巨人企业这种词，而在台湾根本没听过这种词汇。因此外界质疑这个稿子到底是谁写的。在闭门会议上，习近平形容 郑丽文敢在台湾讲出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习近平亦都呼应郑丽文在致辞时说绝对不允许台独势力分裂，外部势力介入更多等等。而在记者会上，郑丽文呢又花式吹捧狂赞习近平，说什么大陆的发展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是持续的腾飞。这些话呢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说我算敢出来了，这位大姐是彻底要将国民党连根拔起了。郑丽文在辱骂的吹捧是在高级黑习近平吗？习近平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个烂尾。郑丽文讲他不害臊吗？还有网友说他恶心的话都讲得出，发展了七十几年了，即使真正脱贫还值得骄傲吗？这个主席亦都太没底线了。高雄市议员张博洋表示说，习近平明确讲台湾同胞始终不忘跟在大陆，心向祖国，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要将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这个不是摆明要吞并台湾吗？更加是严重误导台湾人，早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习近平的发言已经不是反对台独的单纯了，是连中华民国直接都不存在，结果你郑丽文照单全收了。郑丽文面上止不住的笑意终于同血脉相连，要共同创建民族复兴的习哥哥见面了。他对习近平的发言照单全收，看落更似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会议。而民进党立院党团的书记范云指批，郑丽文上交了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投降书，实在可耻。怎样面对国民党过去所有曾经因为反共而牺牲生命的前辈们？而从郑习两个人握手13秒的姿势去看，评论人此板明夫先生说，镜头里呈现了残酷的权力对比，一方冷峻并且掌握全局，而另一方则刻意放低姿态，公开展示了从属关系。一个台湾的政党领袖在大陆的镜头前说未讲完就被切断了，画面已经是传遍了整个台湾，这个就是北京给国民党的待遇吗？那你对郑丽文的举动又怎么看呢？也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